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中贸易冲突促使中国黑客对美国公司和政府发动了新的网络攻击。新西兰总理表示，新西兰将独立对华为 5G 网络设备的风险进行评估。热点快评，盖棺定论华李瑞，中共的叛逆者还是同路人。接下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中共推出学习强国 APP， 思想控制迈入高科技时代。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纽约时报星期二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中两国在2015年达成的停止网络攻击的协议呢，似乎已经被非正式的作废了。两国的贸易冲突促使中国黑客对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发动了新的网络攻击。报道援引九名了解中国网络攻击的情报官员、私营公司安全研究人员和律师提供的消息说，中国黑客企图从美国的军方合同承包商和科技公司窃取贸易和军事机密。该报记者了解到，一份情报简报说，最近中国的攻击目标包括波音、通用电气航空和 T-Mobile 移动电话运营商，这些公司都不愿意对此发表评论，目前还不清楚这些黑客是否得逞。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还同时提到了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报道说，由于美国退出了与伊朗的核协议，伊朗最近也加强了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说，新西兰呢将独立对华为 5G 网络设备的风险进行评估。此前有报道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认为华为设备所含风险能够加以控制的报告可以供其他国家使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世界最大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有联系，华为设备有可能被北京用于间谍活动。迄今为止，没有公布任何华为设备用于间谍活动的证据，华为公司也一再否认相关指称。不过，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宣布对华为设备进行限制。新西兰情报机构去年11月不同意在新西兰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通讯安全局的决定将基于新西兰法律以及新西兰独立进行的安全评估。继近日撰文揭露遭瑞典驻华大使及两名中国商人威胁保持低调之后呢，被中国扣押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大股东桂明海的女儿星期天呢再上瑞典电视台谈及近日与中国商人的一次神秘会面并要求晋升的经历。据美联社报道，安吉拉·桂表示，她在瑞典驻华大使林黛安的安排下呢，于1月25号在斯德哥尔摩与两名商人奇怪会面。他们提出要帮助他父亲桂明海获释，但威胁他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次会面，并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低调，停止接受媒体采访。报道说，桂明海身体目前已经出现渐冻人的症状，中国承认拘留了桂明海。瑞典政府和欧盟官员曾与中国政府交涉，敦促立即释放桂明海。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解释原因和法律依据，让桂明海重获行动自由，允许他离开中国。中国的冷冻食品生产商三全星期一表示，已经召回了三批可能含有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水饺。位于河南的三全在一份声明中承认，在中国两个省的冷冻水饺中被查出含有病毒。不过公司表示，这些产品已经从各个销售渠道全部封存。河南省政府已经派出联合调查组赴湖南和甘肃两地协同当地部门进行调查。尽管中国当局表示加强了对猪肉的管控和检测，不断曝光的非洲猪瘟丑闻还是引起了一些中国网民的愤怒。自非洲猪瘟于2018年8月在中国爆发以来，已经蔓延到25个省份和地区，并有可能被传播到邻近的日本、韩国、台湾和澳大利亚。中共资深党员、毛泽东兼职秘书、前组织部副部长李瑞的去世引发中国舆论强烈热议。 这位前中共高级官员呢，一生坎坷，早年投身共产事业，中年屡遭党内迫害，晚年幡然醒悟，呼吁民主宪政，公开批评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盖棺定论之际，我们如何公正评价李锐的一生？他是中共的叛逆者，还是同路人？我们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做个热点快评。这个李锐的官方悼词呢很难写，民间对这位前中共资深官员也是众说纷纭。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价李锐？纵观其一生呢，他主要是中共的同路人还是叛逆者呢？
李锐的官方悼词确实很难写，你要是写上，你要是不写李锐所谓犯自由化错误这一条，那么按照官方的标准就有美化的嫌疑。
嗯，
你要是写上了这一条呢，那又等于是在民间在国际上为李锐的声望增添了光彩，所以他真的比较左右为难。那么民间当然主要还是对李锐是以赞扬为主，也有些民间人士呢表示不太以为然，那就是认为李锐是作为一个中共的资深官员，到死也没有退党，因此呢不能算自由派民主派。当然我不赞成这种评价，因为你放眼世界，各国的自由化浪潮、民主化浪潮都有一些体制内的执政党内的一些高级官员参与，其中呢有不少人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去排斥他们。那么对这些人呢，对其中一直长期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人，我们理当表示我们的尊重。那么在我看来呢，李锐当然可以看成是中共党内这个宪政民主派的一个优秀的代表人物啊。你从他一生来看呢，我想他既是同路人，也是叛逆者。
嗯，
那么同路人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是列宁早先提出来的，在中国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那很多人表示疑惑，说像彭德怀这种早年就投身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汗毛功劳的老革命，怎么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就变成反革命了呢？那毛泽东就明确的表示说，这些人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只是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我们革命的同路人。因为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你革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啊，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那么这些人呢，是按照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的这个世界观、民主观，参加了第一阶段的革命，表现还比较积极。到第二阶段的革命呢，他们就那个格格不入了，所以有的走向革命的反面，就是所谓同路人，就这个意思。那么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呢，这种说法和像李锐这么一些被中共视为搞自由化的一些老党员、老革命，他们所称的两头针，倒真有类似的地方，因为他们也是这么解释自己的过去的。
嗯，
早先也是抱有虽然也信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其中呢，确实他的文化底色中含有相当多的这个所谓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民主的一些人权的理念。那么加入了革命，那么因此呢，也这个在革命过程中间常常是磕磕碰碰，尤其到了这个中共建政之后，那么这个摩擦就更多那么到后来，最后他们又回归他们最早先的那种人权和民主的观念。
嗯，
所以同路人就是指的这个意思的。
嗯，
那么李锐这一点呢，确实也有这个情况当然有另一方面呢，李锐当然也是个叛逆者，而且越到晚年他的叛逆来的就越深刻、越透彻。你包括去年那个四月，就是接受这个美国之音的采访，谈话，那么他不但是对这个对毛泽东、对中共过去的历史，而且对现在的这个习近平都做出了很严厉的这个批评。那么你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他就应该说在中共体制内作为这么一个资深的官员，李锐对中共的批判，对他过去所参加的那个革命，以及共产党统治的批评和认识，都是相当深刻、相当透彻的。
嗯， 荷兰有一位独立的时评人，他叫李建芒，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统治者永远追求秩序，被统治者永远追求自由。当李瑞在统治集团的时候，他追求秩序，当他调出统治集团的时候，他追求自由。这话呢，就道出了李瑞的两面性和复杂性。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宪政也是秩序，就是你不能说宪政，如果说统治者要搞宪政，那么他也是要建立一种秩序，那么如果说统治者他要保障他的自由，他也要有一套秩序。就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就是比如毛泽东，他说过他要宪政，也有很多人相信他真的要宪政，于是呢就拥护共产党，然后建立了新的政权。但是后来发现，实际上他并不要宪政，而且他只要这个统治集团的自由，但是剥夺这个老百姓的自由，甚至于连统治集团的自由也在他的权力日益扩大的这种情况下也被剥夺，所以呢最后就变成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个人的自由，而没有这个民众的自由，更没有，甚至没有这个他所在的这个统治集团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所以这个李建芒先生这个话呢，我觉得只说出了一部分，就是像李瑞先生他们作为和他的这个群体啊，中共改革派的这个群体，他们主张宪政，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个毛泽东的这种破坏民主滥权这个独裁这套东西呢也伤害了共产党自身，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文革结束以后，他们痛定思痛，就会想要这个民主。但是呢这个只是一方面，就是这个党主立宪和君主立宪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呢他们想既约束这个民众，也约束这个执政党，所以在十三大的时候提出来所谓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然后要废除这个领导干部的终身制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要建立一种宪政秩序啊。但是这一套东西由于这个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后，这套东西不再被提起了但是不等于没有人主张。所以这个李瑞他们这个人群啊，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也是主张宪政的就是在他们这个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可以看的他们很多人也主张要宪政，然后在改革开放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1989年以后，他们仍然主张宪政。那么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就不能够单单的用他，当他调出统治集团的时候，他就追求自由这么一个解读，我觉得还不完备。因为李瑞选择留在体制内，他就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包括死后是否覆盖党籍的自由。但是他为什么要留在党内？李南央他的女儿也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呢，这个他觉得留在党内影响比较大，能有更多的发言权来主张他的宪政主张，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谢谢。
好的。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曾经说过呢，说李瑞越做越辉煌，越到晚年越精彩。那么您认为他最精彩的地方，或者说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当然李瑞一生很漫长，活了101岁。
对。
那么他一生的亮点很多，你从50年代他56年 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到庐山会议，然后其后又是北大荒差点饿死，秦城监狱这个八年之久的单身监禁，然后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复出，那在这个就很积极的支持这个胡赵的路线啊，包括在这个八九民运中同情和支持学生，反对戒严，反对屠杀。六四之后这么那个三十年，那他也是在这个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乃至于一直到这个去年他进了这个病房了之后，我们还能听到他这个发出自己的这个声音，坚持宪政民主这个理念是这个越到晚年越坚定。那么一般人，因为一般人来说他的成就主要都是在青壮年时期取得的，而到了晚年呢，一般人就渐渐就淡出啊。而李锐不一样呢，就是他到了晚年之后啊，他反而做的事情更多啊。那你看李锐做的更多最多的事情，倒是他七八十岁以后做出来的啊。而且呢，越到以后呢，他还不断这个，一般这个人老了，他即便也说话也做事，多半都是自我重复。而像李锐这样子呢，还能不停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这个就有更不简单。那你看包括他对很多对中共的历史啊，对毛泽东的评价呀、啊、对体制的评价，那你就看到啊，他在晚年就看的就比他原来就说的就更透彻，更深刻，这也是很重要点啊。当然呢，这个其实这个在这个像不只是李锐一个人，也很多所谓这种和李锐类似情况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到了晚年之后反而就变得更精彩。你想就像这个李慎之，要不是他晚年写了那篇《风雨仓皇五十年》，那么李慎之就不称其为李慎之。像韦君仪，如果不是晚年写了那本《思痛录》，那韦君仪就不称其为这个韦君仪。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们是到晚年做出的行为，反而达到了他们的高峰，反而成了定义他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李锐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也是相当突出的。因为这么说来呢，在我看来呢，李锐的一生你要说最大亮点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就是综合他整个的一生，李锐的一生本身就构成了他最大的亮点。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呢，说李锐是中共民主派中揭露批判毛泽东及党国体制最多最深的人，您为什么这样说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一个就是李锐应该是中共一段这个高层历史的亲历者，就是从他在这个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这件事受到毛的赏识以后，那么他被这个毛钦点作为他的兼职秘书，所以呢他得以参与了一些高层活动。我觉得李锐先生对中共党史有非常巨大的贡献，就是他写了那本《庐山会议实录》。而这本书呢，是第一次有人从这个49年以后的这个高层决策过程的角度，既是亲历者，他又是会议的记录者，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整个会议这个做了解析。那么这本书使得这个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中共党史的时候成为必读之书，因为这本书的影响之大，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比较立体的层面上去考察中共内部的高层的这个内部的政治斗争。那这个事情就是他实际在这方面呢，当然另外有一位这个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个李志随先生，他写了毛的生活的另一面，就是生活的一面。那李锐呢，他没有像李志随那样就是跟毛的接触这个频繁而且时间长，但是呢李锐写了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的事情。这个呢我觉得在这里让他和李志随从不同的角度解了毛泽东。另外就是李锐在这个他后来的很多的政治主张和他的这个著作中间特别提出了，比如在体制内他提出了主要是要防左， 特别强调防堵，然后呢他也提出中国的中心问题是民主政治问题啊。那么后来呢他又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那这些观点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已经点出了中共体制内就是最深刻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我在这个网上，这个在推特上也有网友评论，这段评论是一个叫两包一摊的网友，他说人肉包子铺，就指这个中共，他说1921年这个第三国际在远东的包子铺开张了，幌子上写着饿了请免费吃肉包子，很多牛二同志和知识分子闻风而来，结果大多数人没吃到包子却变成了肉馅，因为他们只眼里只看到了免费二字，不考虑包子铺成本。他说李瑞是少数观察到老毛子开的包子铺运作方式和本质的。我觉得这个话虽然诙谐，但是他说到了点子上，就是这个中共这个店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在这点上李瑞确实批判的非常深刻。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我来结束我们的热点快评。首先是崔 Raymond， 他说李瑞是根正苗红的赵家人，五毛居然敢骂李瑞，简直是犯上了。村夫也语，他说李瑞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现在都是戴着共产党的帽子做坏事，供别人的产，自己拿去国外消费，儿女家人都改成外国籍，这很中国。他说这很中国是一位网民啊，他说所谓的改良派都是睁眼说瞎话，明知道中共是邪教组织却把它当成一个正常党派来对待。 STG007 李瑞绝对是中共内部的异类，良心未泯，人性犹存，李瑞留在党内说话更有分量和作用，人都有局限性，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李瑞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世纪老人已经很担当很了不起了。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主话题的讨论，我们的题目是中共推出学习强国 APP， 思想控制迈入高科技新时代。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年1月推出宣教软件学习强国智能手机，引起海内外的这个关注。据统计呢，学习强国 APP 目前在中国的苹果和几家安卓商店里都是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甚至呢超过了抖音和微信等社交平台。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学习强国 APP 的这个时尚与华丽程度可与中国流行的任何新闻和娱乐应用相媲美，堪称习近平在线红宝书，把中共个人崇拜和思想控制呢推到了高科技的一个新时代。那么学习强国 APP 精心打造，中共意在引导舆论还是控制思想？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屡遭挫折，那么学习强国能否另辟蹊径？政治宣传花样翻新真能寓教于乐打动人心吗？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学习强国，这个名字恐怕也是精心打造的吧？我来请教啊，纽约的胡平先生，中共宣传部推出这个学习强国这个软件，它真的是要鼓励人们去学习吗？学习跟强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本来学习和强国没有什么关系，那学习强国这个软件推出这个名字呢，显然是当局这个精心打造，那就是利用汉语的中文的这个一字多义，因此产生这个一语双关的效果。那习近平就姓习，那么学习这里的意思就是学习习近平，学习习近平思想，那么再联系到习近平提出的什么中国梦啊、强国梦啊，这么学习强国就连在一起了。这当然是个小小的一个文字游戏，一个文字技巧。以前当局就用过这种方式，比如说当年早就有什么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有什么学习小组啦、学习粉丝团啦，那这里的学习都是一语双关，都同时指学习习近平啊。其实这种做法本身这一类的文字技巧，官方也是从民间学来的。那网络流行之后，网络上很多网民发明了种种这种这一类的这些文字游戏，有的非常妙。你就像这个去年四月李瑞老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个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嘛，叫什么毛病不改，嫉恶成习。那这也是个一语双关，这个毛病一方面也指的毛泽东，那个嫉恶成习这个习呢，当然也指习近平。那你看这两个句子本身他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就远远胜过学习强国，字面上看就联系就强得多。另外你要看他的第二层，他引申的那个意义那就更深刻啊。那谈到这个毛泽东的问题错误不纠正，那么到头来你看最后就成了这个习近平加以继承，就成了习近平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你从不管是从那个字面上还是从那引申意义上来讲，那这一句这个毛病不改嫉恶成习，那就比你的学习强国那实在高明的太多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国这种做法呢，搞点什么学习强国呀，搞点这些小玩意儿了，当然他看起来是在所谓接地气，但是呢，实际上我看简直就是东施效颦。
好的，那么经胡先生这么一说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学习就是学习习近平。过去一年来呢，我们看到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极其极落了，表明体制内外的这个抵制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总有人不死心。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啊，这次花样翻新据说下载量非凡，那么您预计学习这个效果会出现一个高潮吗？
我觉得就是下载量非凡这一点呢，能跟这个就是各单位就是下文件然后呢要求下载有关，就是你作为体制内的或者党员或者公务员你不下载不行，它等于有一定的强制性。那这个如果说大家都下载了，唯独你不下载，那这个大家都能看得见，哎，那这个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下载量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呢，你说这个学习会出现高潮吗？我觉得也有可能出现高潮。为什么呢？这高潮都是造出来的。没有高潮也能造出高潮。那过去我们经常在文革中间经常有这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而且这个高潮那个高潮是不断，这是中共的一种惯用的一种宣传手法。当然这一次呢无非是加了点这个所谓通讯科技了，也不算是什么高科技。这个东西呢也就是相当于文革中人手一册的小红书，这个毛主席语录，啊，那个时候不是人手一本吗？然后有问题就打开来，这个学一段念一段，或者是有这个争执的时候就拿出来打语录仗。那这个现在看呢，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跟以往的那个就是单纯的发文件呢、啊、或者发社论呢、啊、不一样。它现在因为你人手有一册嘛，这个你或者人手有一机，也就变成它能够进入你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啊。这个事儿就像是比如说有啊，过去毛是在文革中间有天天读，有早警示晚会报，有什么宝书台，有中字舞，有红海洋，对，其实呢都是一些信息轰炸。当然这个信息轰炸呢可能它又跟这个跟你的职务的这个提升啊，对你的政治表现是否积极啊，啊这些东西是否可以入党啊，是否可以升官啊，这些东西联系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就是说对体制内人，尽管它是一种相互欺骗，这个基层欺骗上级，上级再欺骗到中央，但是呢这种相互欺骗也能形成规模，所以它也是有效。虽然我心里不信你这个，但是呢这个我做出样子给你看，假装我相信。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这个学着学着真信了，变成信徒了，这种可能也不排除，但是我觉得数量不会很大。
嗯，好的。那么除了学习习近平思想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学习强国这个软件呢，这个应用平台呢，还有大量的中国官媒的新闻。据中国官媒报道说，官方推出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要引导舆论。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现代文明的社会需不需要由官方来引导社会舆论？这跟政治洗脑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中共的所谓引导舆论就是政治洗脑。那按说政府想引导舆论这也不足为奇，民主国家有些政府他也想引导舆论。你说我们把有些公共知识分子叫做意见领袖，那就是说他发挥了某种引导舆论的作用。可是这个真正的引导舆论和政治洗脑那又是有根本的区别的。那区别就在于真正的引导舆论，那就是把自己的言论放到言论的自由市场里头，和其他的言论自由竞争而胜出。那政治洗脑呢，那就他首先就是否定这个言论自由，否定言论的自由市场。对不同意见加以各种方式的这个封杀和打压，对异议人士严惩不贷，同时呢把自己的声音这个强行的灌输给全社会，这就叫政治洗脑。那么中共的做法呢显然属于政治洗脑，而并不是所谓的引导舆论。当然现在因为谈到洗脑呢，现在我觉得这个很多人把洗脑这个词儿用的太过于宽泛了。按照现在他这种用法，你包括一般的这个很多宗教的一些这个读经啊修行的行为啊，然后一般的政治宣传商业广告，或者乃至于精神分析学派的那种所谓心理治疗，甚至包括所谓传销，那都成了洗脑啊。可是这样子呢，我觉得呢真正的洗脑它一定要是以暴力，而且成了是以国家机器的暴力作为依托，这是最根本这一点啊。那没有这一点呢，我要强调这一点呢，我们才能够把共产党这叫洗脑和其他的像刚才谈到一般的政治宣传呐、传销啊、宗教活动啊相区分。所以我觉得也我顺便呢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专门为学习强国发表一个社评，称这个平台啊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权威最全面的信息平台，是干事业创业的理论宝库，强迫铸魂的精神家园。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也看了这篇社评啊，这篇社评他要求大家要创建学习组织，然后呢设有学习积分、在线答题、日程提醒， 等等这个管理的激励机制，而让这个学习变得有组织、有管理、有指导、有服务，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传销的这个，就是胡丁先生讲的这种结构啊。这个一般来讲，传销团体它内部也是搞这套东西，
嗯，
哎，这个当然有一些个准宗教或者这种团体，它也会这么搞，所以这套东西应该说不新鲜啊，也是算是。要说起来也是一种电诈的方式，就是啊，传销和电诈的方式。那他自己说是一上线就受到党员干部的追捧，说他能够打造最好的平台，提供最优的服务等等等等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的洗脑的功效可能就在这里，就是说，越是便捷好用，越是跟你的工作啊、日常的生活相关，那它就对你的这个洗脑就会越彻底。所以，像这一类的，我还注意到它还有一些个，就是传达文件和办公的功能，这样呢，就和这个和这些公务员的职业可能就联系起来了，啊，比如说以前，这个还要什么有个文件下来，可能还要开个会啊、汇报啊，或者是这个讲一下，现在就直接可能就用这个学习软件，哎，就到了你的这个手机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你不能不说啊。这个在利用现代科技来进行洗脑方面，中共确实有创新，但是呢，问题是你的内容不行。
嗯，
就是咱们互联网说来说去说的，你要想抓人啊，想要抓住人，想要有受众，最重要的一点是内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内容都是些陈词滥调，都是些官样文章的话，大家也就是以官样文章和陈词滥调来看待，就是我需要应付这个差事，因为我现在端着公家饭呢，那么我只好这么做，但是呢并不能够就让他真的信。我觉得这点上这个软件的设计啊，这个我觉得它到不了这程度，因为它的内容不行啊。所以中共的宣传的失败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所宣传的这些东西和现实是脱节的。你说的再好，说的再天花乱坠，再这个有远大的这个理想，但是从现实来看，只要每个人一回到现实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啊，这套教义和现实的距离太大，
嗯，
所以这个也是你光靠激励机制也不管用，啊，这个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这个软件是失败的。虽然它的投入很大，它的规模很大，啊，它的下载量很大，但是不能说明它能真的改造人的灵魂。
嗯，
啊，谢谢。
好。那么现在我来选读一些网友们的评论，我们听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听众观众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宋丁仪他说，这种强制性安装的应用呢，是习近平的四不自信的表现，习学论语却不知廉耻，习学资治却不知通鉴，习学毛泽东却不知阶级斗争，四不像而已，中共的宣传机器越来越落后了。西叶陈啊 XIYE 陈，他说就是用学习强脑啊学习强国软件包装了一堆个人崇拜和洗脑思想，真的是历史倒退。 I think therefore I am 肯定是牵制思想的科技工具嘛，从最初的报纸到后来的网络，到现在呢 App 是他们一路搭媒体的顺风车的手段，学习跟强国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他们就是爱把 爱把些个不相干的字搬弄在一起，以显示他们的政治口号多么有新意。下载量估计啊，非常估计是强迫的，不下会扣奖金的。那我们就谈谈这个下载量的问题。据报道呢，说学习强国这个 APP 很受欢迎，成为下载量最大的一个应用软件，甚至超过了抖音和微信等这个社交平台。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中共的政治教育真的能够通过这种花样翻新走到人们心里吗？
这个学习 APP 这么受欢迎，这么热门，那显然它不是出自自然，不是出自自发，而是出自人为，出自这个当局它的强力塑造。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那据我的了解呢，确实这个在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推行下去，那当局是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包括很多强制的命令，你像党政机关呐、各级党组织啊，一些公务员啊等等，包括一些高校的学生，那他都是必须得下载的啊，必须得有时间去学习的，而且有他要搞积分的啊，那么积分呢，对于你的这个这个升迁呢，都有很大的一个直接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些地方呢，当局采用了很多这个奖惩。奖励和惩罚，或者变相的奖励和惩罚，从而呢才造成这么种效果。而尤其是网络，我们都知道，那过去这个当局就在网络上下了很多功夫，培养了大量的这个水军、五毛，还有什么网评员，还有网管等等啊。那么在网上你要虚张声势，是的，成本很低，很容易就做到啊。那么当局想用这种虚张声势、花样翻新。我想他达到那个深入人心的效果，我当然觉得非常可疑。当然这里呢也并不排除在对有些人来说，在有些一定的时间内他会起到某种作用，因为你按照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心理学，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你有些人，如果你整天听到的就是这么一种声音，你看到的，你周围人讲公开讲话讲的都是那么一种声音，久而久之，这个声音就在你的脑子里就很深入了。然后你随时想起来的就是这种声音，哪怕你不由分说，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它，到头来呢，你很可能就把这种声音就变成了自己的声音。所以当局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在毛时代我们就有很多的体会了，之所以要不厌其烦的搞这么一些，他也知道是所谓形式主义的东西，他就期待这种东西所造成的一种这个心理效应。他也不指望人们呢真的去信，但只要你们表面上都在说，表面上都在这么做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呢，就像人的思想、人的言论一个道理嘛，就是你尽管你由于搞政治迫害、搞言论治罪，很多人不敢讲自己的心里话，只能对外宣讲的话呢都不是自己的心里话，但是这个对某些人来说，他久而久之就会发生变化。那你如果你不敢把你所想的变成你所说的，那到头来你很可能就把你所说的变成你所想的了，就重复官方那段话，久而久之那段话就成了你自己的话了。那么另外它至少呢，它还可以造成一种所谓这个威慑效应，就是你看到你周围都在说那段官话哪怕你心里有异议，你就有点心虚了，你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我都四面楚歌了，你看别人都是那个调子，那是不是有我这种看法人太少了，那一个人他要对自己看法他要比较坚定，除了少数特殊这个有很那个少数人之外，多数人他是看周围反应的，如果周围人都附和他，跟他观点一致，他心里就很踏实，如果周围人都说的相反的看法，他心里就有点就有点没把握。那么所以他这个当地这种做法呢，因为我们经历过毛时代在这一方面做法呢当然更是无孔不入、登峰造极，所以对他的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充分的估计，以及这些效果会有多大的限度，他最后怎么样会怎么破产，我想这个都是这个有前车之鉴可以引为教训的。
好的，那么为了鼓励学习，刚才胡先生和我们一些网友都提到这个问题，说为了鼓励学习呢，这个应用平台呢实行了这个学习积分制度，并能用这些积分呢在学习强国的升级版上兑换这个礼物，这是公开的奖励机制。但是正像刚才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以及呢大量的网友提供的信息说呢，这个背后其实还有一套强制性的机制。 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学习强国 APP 这个受欢迎的这个现象呢？
这个就是现在是各省级的宣传机关是在一月中旬都下发了是关于组织开展使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通知，啊，这个呢是一个文件下达的，所以从这个文件来看，它就要求，下属各机关都要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学习平台的这个使用。
嗯。
然后我在网上也推荐了这条新闻，然后我看网友们就在谈这个问题，他们说。一个是谈到就是强制下载，不下载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单位呢是要求每天必须有16个积分，啊，没有这个积分就影响到对啊对你的绩效考核呀，对你的这个思想考核，所以呢我想这套东西呢肯定是有用。那当然这个所谓礼品这些肯定也有一定的诱惑力，当然这个是什么礼品现在也不知道啊，
嗯，
还没有看就是报道说谁得了什么礼品，但是呢这个我想积分跟礼品的诱惑啊，这个在互联网上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我想在这点上可能也能起一点作用，起码是这样，我按你的要求比如答了题或者争取到了积分，我就可以赚取礼品。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哎，哪怕你是在骗我，我假装受骗，然后呢，我按你的要求做了，我的积分拿到了，然后呢，我再骗取你的礼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相互蒙骗的这么一个关系。
嗯。
而且我也注意到最近这个宣传。就一些专家也在为这个中共的宣传设计，比如我看到有一个学报上的论文就说，哎，这个论这个格培尔的这个宣传模式对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宣传的这个启示，
嗯，
啊，他还是很认真的在考证格培尔的宣传怎么有效，这就跟刚才胡军先生讲的事儿就对上了啊。那么当然还有一家我也看了，是说叫什么这个就是如何应对这个川普发动的贸易战所带来的这个思想混乱啊，这样的也是以论文学术论文的方式出现，所以我想这背后肯定有一大堆这个设计者在那儿这个帮着宣传部门出主意，那么现在就出了这么一个产品也不奇怪，就是因为它有诱惑，就是说它可以作为什么呢，一个是查资料方面，你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个什么问句在这个学习这个平台上一查资料就有了，那就可以答题了，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通知也有这一点，就是说与党员学习培训和考核评优有机结合，
嗯，
那这个里头就有利益，所以他要组织经验交流和学习先进个人的评比活动，啊，这个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这些话都是其实都是老的宣传手法和用语啊，但是这是随着这个学习软件的出台啊，这些东西出台了。啊，那么这套考核机制要怎么着？要纳入年度意识形态工作的考核指标。
嗯，
要纳入党委书记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评这个述职评议的考核内容。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就跟官位、跟这个升职和这个保职都有关系。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积分的问题，或者换点什么礼品的问题。这个林彪好像讲过，说要诱以官禄德，
嗯，
啊，然后呢也说过什么要这个，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儿，反正这些都是中共体制内早就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你要给人好处，人家才会跟你走。
嗯，
这个毛泽东当年这个也是这么，这个也是这么讲的。这个当时在延安时候，这个董必武就这么解释，就是说你得给人好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党是带路的，
嗯，
啊，得给人好处，人家就会跟着你走。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这套手法是老的不能再老的手法了。谢谢。
好的，那么软硬兼施就不愁你这下载量上不来了。我们再来听听网友们的想法。李仲。他说这种东西近年来官方推的越来越不知廉耻，厉害了我的国出来的时候，我们校党支部强制要求预备党员去看，普通学生去看凭观后感报销50元和奖金和奖学金考评加分，外人看起来简直就是在自我高潮，这很中国。他说目前是党员必须下载安装，过段时间估计会普及到公职人员必须安装，再来就是买东西要先拿出学习强国读一段才可以买了。夜空孤帆，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聪明的中国黑客已经开发出了学习强国 APP 的积分付费代刷业务，看来脑子清醒的人还是有的。奥甘迪玛阿坎达，看来是一位日本人。他说我们每天都要答题和看学习强国的新闻和视频，书记呢还要来登记报分啊，报分数上去。这个由国家机器啊主导这个强大宣教机制，看起来是中国一大特色。那么中共的老祖宗，我记不起来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就曾经说过，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呢是不会自发产生的，而是需要灌输。那么中共从来就没有放弃政治宣教，但改革开放之后有所缓和，那么现在看来习近平又要走回头路了。我来请教胡先生，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种旧时代的东西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您觉得它能奏效吗？
刚才说那个需要灌输这个话是列宁说的。当然确实现在习近平搞的这一套几乎是在照抄毛是在搞的那一套。那刚才一个网友也谈到了嘛，那以后说不定买东西都得念这个习语录了。那年头文革的时候他是有这种情况。当时呢还不光是官方的宣传，官方的这个强制，就连民间都确实有些自发的这么一些表现。那我就知道，包括一些那时候年轻人有写情书，开头都是最高指示，那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等等啊。那现在呢更明显的是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这种强制，这种灌输。其实有些问题它确实就像我们谈过很多次的它历史上你不可能再重复就完全变了味道。那你看我们这代就很深的体会啊，就拿同样是红色歌曲来说，那我们觉得当年苏联的一些红色歌曲至少还有味道，更有味道点儿，而到了中国那个毛时的那革命歌曲呢好像就差劲很多。那这中间除了一些文化上的原来在音乐方面的这种差异之外呢，很大程度上也是当年苏俄搞革命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比较真诚的，那有些艺术上的需要真诚你才能创作得出来比较好的东西，到后来他少了这个真诚性，那很多东西他就搞得就不太像样子了，就徒有其表了。那你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呢看起来都像是毛时代的一个重复但是呢更让你感到可笑，因为它更是徒有形式，更是缺乏内容，更是缺少来自那个民间的来自民众的那种自发的那种热情还有很多东西，当然就像我们一再谈到的，你刚才问题也提得很好，说得很清楚，这是国家机器主导。所谓国家机器主导，不光是你什么人民日报、新华社，不光是什么央广、央视，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专政机器，它还是个镇压机器。那现在习近平在这方面，在政治宣传方面走回头路，走得这么远，那是跟他在之前，比他的前任更加严厉的打压异议是紧密相关的。 啊。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过去在网上也可以看到有些官方的那些八股的宣传，那有些网民就通过跟贴，通过下面的评点，然后一些点赞这种种方式，那马上就把官方的宣传就是迅速的就给消解掉了。那有时候官方当时官方开头还也会出些这个民意测验、民意调查，问到一些很敏感的问题，那结果呢？你看那个根据那个网上的那个表现看起来呢，压倒多数的意见是完全是和官方唱反调的，对官方那一套完全是不以为然的。那你这个显然当局是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才加强了网评网管，才加强了对这个对各种这个网络的这种封杀。那到现在到以至于到后来更多的就直接就抓人，有的仅仅是在微信上传播了一些所谓这个不当的言论，妄语中央的言论，结果就受到惩罚。所以我觉得呢，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个政治宣传的中共政治宣传的问题，我就想提醒的就是一定不要忘记，不要忽略，不要轻视它背后的那个暴力机器在中间起的作用，这个才是整个事情最重要的一条。
好，那么有人就评论说呢，说当高科技遇到了集权专制制度，出现这种怪胎也不奇怪，奇怪的呢是中共当局竟然会有人认真的推广这种东西。我来请教张先生，高科技的发展会挽救中共专制制度吗？
这个以前我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科技无罪，但是还要看掌握在谁手里。现在来看，当然是这个高科技掌握在这个中共这个制度这个国家机器手里，所以呢这个出了这样的一个怪胎啊，其实呢，也就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一言堂啊，因为这个现实世界一言堂其实也到处都是。现在呢，就是这个虚拟世界的一言堂，肯定是没有任何人敢提那个跟主流不相同的意见，这个它是区别于像微博、微信和其他的这个网络平台的地方，就这个地方肯定是个一言堂。那么建这个一言堂的好处以及这个当局认真的推广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麻醉。就是说，哎，我建了这么一块一个平台，然后呢，它有如此大的下载量，有如此这个多的受众，那么我就可以向上去邀功，你看我们宣传部门这次真的出成绩了，我们控制了多少多少人的大脑，让他们向我们这个体制表忠心。所以呢，他们这个认真的推广呢，其实也就是推广一种蒙昧或者愚蠢，但是呢，也包括相互的欺骗，就是。刚才不是也有网友讲到说很快就会有这个刷积分的软件出来，然后这个网友跟我聊天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模拟的段子，就是用这个用语录，用现任领导人的语录到这个去买东西应该怎么讲啊，后来越说越多，真的可以编一个小段子了。那这些东西啊，也有人我看也提出来了，说将来有可能它还有支付功能，有的说呢可以比如这个积分换席币啊，有的说呢干脆把这个微信支付给废了，说它非法，然后就以后就改用这个软件的支付了，因为它够量了啊，所以到底。
好的，
深入到
好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张先生，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和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求是杂志为何再推习近平党比法大的讲话，以及翟天临事件暴露多少权贵现象，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